圣经向我们启示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他之所以是上帝，不是下帝，他是一位全权的主，在苦难中仍然掌权的主，而且是绝对良善的主。所以我们的信仰问答来总结圣经的教导时说到，上帝是个灵，在他的本性中，无论他的良善、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良善、信实，这一切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不改变。当我们问到上帝有什么计划，他怎么样实行他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说到上帝创造，放到上帝护理，还讲到人犯罪以后上帝要救赎。这个犯罪使得上帝的工作让很多人看不清楚，除非我们回到圣经。因此当罪进入世界，进入这种堕落的，使得世界和人类堕落以后，每当谈到上帝是绝对掌权的时候，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会问人的自由在哪里，在灾难的情况下人们会问世上为什么有苦难，上帝今天在哪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灾难不是人们当时想象的 Y2K， 什么这种 Y2K 的 bug 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很多人很多的粮很多的水就证明都是错的，都是谎言，都是谣言。然而有一件事情仍然是肯定的，饥荒、灾难、天灾人祸、战争不断。2001年911，那时候很多人唱给我一个美国心，今天我希望所有的世界上人都唱给我一个缅甸的心，给我一个中国心。海啸的时候28万的人被夺去了生命，我当时正在飞机上，然后下来以后就跟一个姐妹在那祷告，就在吃饭的时候说起来，那时候死亡的数字只有15万。飓风我们经历过， Katrina 今天还在恢复过程中，火灾有多少，佛罗里达康蒂里有火灾，加州有火灾，水灾遍地都有，雪豹是我们在一月份为中国赈灾的时候咱们都了解的，整个在新年的时候出现了各种各样罕见的疾病，在世界各地有，包括在中国，有孩子得了病以后死亡了，搞不清楚什么原因。枪击事件不断，不光是在 West Virginia， 在 Illinois， 在宾州，在 Florida， 暴乱也有，民主的选举，选完以后说里面有暴有作弊，肯尼亚暴乱，30万人离家出走，在流亡。缅甸的这个气旋大家都知道，死亡的人数和失踪的人数，也就是说死亡的人数加在一起已经是13万人了，远远超出中国。那头有人祸，因为政府说我不接受其他的捐助，他们要保他们的王位。回想起中国唐山的时候情况很类似，但今天的中国跟过去不一样了，感谢上帝，今天的中国在开始重视人的生命，这是我们应该值得骄傲的。说起人的死亡，到现在这些数字还没有超过上个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的一次热带风暴，那次死亡的人数50万人。我不知道是末世肯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这种饥荒、灾难、人为的祸害、天灾程度是越演越烈。汶川的7.8或者7.9的地震，我们都知道死亡的数字，今天早上刚刚太太说有一个爸已经绝地了，这意味着救灾的人可能也进入死亡。所以我想北美的人今天突然醒悟到，说着油价涨一点，大米贵一点不是什么事，我这个星期中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 complain 抱怨说这些东西太贵了，太不容易了。所以更多人心里存的是第二个问题，不是我的自由，我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存活，上帝究竟是什么样一位上帝，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你在哪里。而我们简单的逻辑我们会问， 如果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他应该有能力阻止灾难，不然他就不是上帝，是下帝。如果上帝在圣经中描述的是全善的，他就愿意 He will, He want to 来阻止邪恶和灾难，他不会袖手旁观的。然而事实目前灾难仍然有，罪恶每天都有，很多人按照逻辑就下一个结论，要么上帝不全能，要么上帝不全善。最后的结论，换句话说，按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这位上帝是不存在的，要么你要缩小上帝，要么你要涂黑上帝，要么你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回答？但大多人实际不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平安的时候想的。大多人是死亡痛苦临到我们人家里的时候，你如果打开周报看这些生病的人，他们跟我们的感受会不一样。所以大多数人他们经历到邪恶，经历到病痛的时候，母亲的病，儿子的病，他们产生很多的回响。我知道上一个星期中，在我们的团体中，很多人一个星期都七上八下，在苦难中度过，跟他们同感，感受到这个重量。但是对我来说，孙瑞姐妹上个星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的那个哭泣是一种绝望的哭泣。她说我儿子就是因为病腿坏了，腿疼，到医院检查，她星期五中午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她说医生诊断是白血病。然后当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就靠在我的肩上，我们就一块哭，我也没有什么东西来安慰他。他就会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来福好好的，我做错什么了？但感谢神，神是有怜悯的神，所以我查出来他是 ALL， 是治愈率可以从 75% 到 99.5% 的这种的白血病。如果他的孩子的基因结构是配合的话就可以。然后也看到 Carolyn 发 email 说他认识 Tennessee 最好的儿童医院，可以帮他联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来问，当苦难跟我们越来越近，发生在中国，发生在北美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就会问上帝啊，为什么？你在哪里？我深信我自己没有计划，也没有能力回答这个古老的问题。但是我是请求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目光转向他，转向他的话语，在这个时候看他怎么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他给我们的解释。你可能不满意他的解释，但是他是上帝，愿我们来顺服。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最大的苦难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要你们心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邪恶。世上有苦难，这是一个命定的事情，自从堕落进入世界以后，罪进入世界以后，这个是命定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今天是我邀请人进入他的平安。所以我们要靠信心面对这个苦难，在恩典中透过信心看见盼望，看见上帝的怜悯和爱心，穿越这个苦难。所以圣经中在描写苦难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一些上帝的子民是一个行动者，去受到安慰，去安慰其他的人。我们不光是在祷告中的人，我们是可以行动的人，用神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受苦的人，用神给我们的资源去帮助患难中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上帝提醒我们，他是永远掌权的主，全权的主。尽管在灾难的时候，每时每刻他仍然是掌权，这是很困难的一个事实，我们需要靠信心来接受。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苦难好像得逞，上帝依然掌权。在进入这个正题之前，我很快的跟大家来看一个大的画面，以至于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大的画面。这个大的画面就是我们有两一个第一幅画，是在圣经 的前面两章和圣经的后面两章里面，这幅画来向人描写的是一个完美的图画，救赎之前、堕落之前和救赎之后，在创世纪我们都非常清楚，在一章26到29节里头讲到上帝如何赐福按他的形象造了人，看着一切美好，让我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然后接着说所有的动物要我们管理，而且动物可以吃这些所有的果子，那些草青草，一个很美的一个神人和自然和谐的状态。这个状态到了救赎之后又再次的恢复，这个终结篇的时候说这个完美在救赎之后再恢复，他21章的启示录第4节说，神要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说的，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告诉约翰，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你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吗？天使在22章描述给约翰这样说，在当年的将来来的圣城中有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河的那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人永远没有死亡，从此之后没有咒诅，不再有黑暗。这是圣经给我们完美的画面。在我们进入今年讨论苦难的时候，思想这个时候，我请你千万记住，这是我们盼望的来源，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苦难中看见光明的。记住这幅画是完美的画，是完美到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看见的。今天的人是在另一幅画面里头，我要给你另一幅画。如果我们刚刚唱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的上帝的美都像这个建筑物这样美的话，就像我们奥兰多，很多从北方在冬天到了奥兰多说，哎呀，上帝的创造真美，每一个人到奥兰多冬天的人都发出这样的赞叹。我相信你们的赞美今天不会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赞美是困难的，因为你们脑海里是浮想的在苦难中的人，是地震中人们奔波躲藏没有地方躲藏的那个处境。这是我要你们看的第二个途径，但是你记住我前面那幅图画，以至于你不会被这个图画什么淹没了。淹没是很可怕的事情。第二幅图画圣经给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的图画，这个图画在漫长的上帝救赎历史里面，上帝美善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见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苦难的图画，是一个灾难的图画。在新闻里头一般美善是没有价值的，新闻经常给我们全都是苦难的事情，因为这是新闻的价值。当万恶的源头魔鬼诱惑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整个的宇宙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你我都可能看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人犯罪以后，上帝咒诅什么魔鬼，也咒诅人类，也咒诅大地，跟今天很有关系。这个自然灾难的时候，他说到在创世纪3章17节说，地不再为你效力，要长出荆棘来，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是人类犯罪牵连了大地，大地是无辜的，人犯罪牵连了大地，整个被造界人犯罪之后都在这种呻吟状态里面。洪水的时候大地也受审判，当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一切开始更新的时候，这个咒诅并没有完全的去掉。请你打开罗马书第8章20到22节，我来念这一段经文，这些非常重要的经文。这经文说到，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1节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他们在劳苦，他们在叹息，他盼望被救赎的人按照上帝的美好的旨意来治理这个世界，没有垃圾，没有核战争，所以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我很快总结一下现在的自然界跟人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双刃的剑。这个双刃剑一方面，刚刚我们读到的自然界承受上帝的咒诅，因为人的缘故。第二个呢，神也使用自然界作为一个器皿来对他的被造界实行惩罚。你如果看旧约，神的子民经常受到灾祸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背离神，然后神降灾。他们明明知道，很清楚知道神降灾，就是因为降什么灾，就是自然与人为敌的这个灾。上帝护理的手只要一松开，自然的那个不正常的状态就会显示出来。但是自然界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完全的都与我们为敌，所以大多数情况我们是风和日丽，对不对？大多数情况是风和日丽，圣经还说因为看到这个自然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创造，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什么传扬神的手段，看见是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智慧。但希望在哪里？希望在救赎里面，在上帝的救赎里面，这些咒诅都要改变，这结果要翻转，自然界要变成上帝救赎人的一个工具，自然界本身也要被上帝救赎。如果你看到以赛亚在56章所说到的新天新地，在启示录我刚刚给你描绘的那幅完美的图画，那就是自然界要恢复超越最初的那个状态。我们不光是这些人被救到天堂，将来上帝的国是有形有体的，要在新世界里出现。新大陆不光是德沃夏克做的，新大陆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不是共产主义的盼望，而是什么？上帝子民的盼望。所以我们活在这幅巨幅画像的第二个里面，不再开始也不再结束，中间就是自然界有的时候会咒诅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祝福我们。这个双刃剑是我们今天的，所以在整个上帝的国度降临的过程中，救赎的过程中，这个两面性，它一方面祝福滋润我们每个人生活，我们说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另一方面当这种山压过来的时候，当在这个四川的两个山把村庄夷为平地的时候，我们说山哪，你怎么这么无情？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真实的时代，我们不来给一个美好的图画，因为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感到不舒服，这是正常的，因为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被造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向往的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是我们因为罪的缘故被拽进这个里面，我们到哪里找答案？圣经给我们两方面的答案，给我们很多的答案，今天我们只有来讲两方面。第一个，对灾难的回应是靠上帝的恩典去在灾难中生活，这就是激励我们去安慰帮助那些上帝的形象。每一个受灾者都是上帝的形象，我们要用上帝给的资源，用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这些人。怎么样安慰别人？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说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现在救灾的物资行是有70亿了，是我每一个人捐的，很多的中国的银行捐，主席捐，歌星捐，但是圣经说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上帝那来的。上帝在灾难中做一件事情是人心想不到的，就是把爱心激发出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在每个人在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媒体这一次我觉得是非常好，很少把黑暗面弄出来，不是没有黑暗面，但是把人性的闪光点显出来的时候，给人盼望，看到人还有救，不是我们自己的良善，而是上帝原来植在我们里面的良善 这时候突然爆发出来说，我们不该那样活，我们不应该为我们自己一点的方便来活。他们给出金钱，他们开车去成都，他们跳伞下去的时候，自己可能是第一个失丧生命的人，但是也有归缩头乌龟的。成都有个军区的飞机就不愿意起飞，他说我们去了以后可能有瘟疫，这是我得到可靠的消息。罪人总会有，人面临苦难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更多。那基督徒该怎么样行动呢？上帝用真道生了我们，让我们在物中，在他的创造中成了出熟的果子，这些果子应该怎么显明它的量值呢？这个果子是什么？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就说，你们不要只要听到，不要单单只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好像你们是圣洁的人。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到，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母，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污这个属世的玷污。世上的人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奉献会比别人贪污。教会要有智慧把钱捐往哪里，所以我们决定捐阿嘎北，或者捐给我们在那里有联系的中国的教会系统 CPN 的系统。我们现在如果你打开我的网页，现在有跟他们通话的记录。成都一个领袖跟我讲，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然后他说我们已经开了好几天的会了，在这个祷告中我们整体的认为说有两个阶段要做。他说第一个阶段是跟政府一起的协同来参与这个赈灾，不分你我，本来就是上帝的形象，然后参与一切可以参与的，如果你能够直接给予是最好的。如果把车开到这个他们的成都的那个stadium， 就是你把你家中的东西带给去，教会收集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带去。但是他说你一定要稍微准备，你不要开到那里然后呢你变成别人的累赘。山西的一个特种部队好像有一百个人死亡，我不知道什么样原因，也可能就是没有预备好，也可能是继续的震地震。他提到第二个方面更重要，他说每个人都会在媒体照耀的地方呢突然都感受到良心的发现来帮助，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忘记几个月之后这些人怎么样生活。多少人还记得 Katrina， 多少人还记得 9/11 的，那时候都说我们都是美国人，他们在哪里？我们有多少人今天还为 Audrey 祷告？当灾难过去的时候，人们的心就被其他的注意力，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但是他说教会如果有智慧有爱心，他说我们现在要参与，将来更要参与，因为上帝有极大的智慧来决定用教会作为他恩典的管道来彰显他的爱，彰显他的怜悯，包括人们不愿意长期管的。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在宣道策略里头是建立教会而不是只是传福音，因为教会是上帝主要要透过这种教会把他的国度带到这个受苦受难的地上来建立永恒的国。上帝接着还要让我们安慰其他的人，在任何一个灾难里面或者一个疾病痛苦里面，人们最需要的除了钱之外是安慰。这个安慰谁能给呢？听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神，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多靠基督得安慰。我们受患难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为的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同样受苦楚，也必然同得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过去读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的，我希望你今天有感觉。因为你如果面临一个难处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给出的安慰是很快就枯竭的， 但是上帝是赐平安，赐怜悯，是慈悲的父，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我在跟他们的这个 Skype 里头听到一些消息，基督徒在这里怎么做，他们去了，现在开始建立了几个中心，其中一个中心呢是非常令人难过的，这个中心是50年代苏联老大哥建的，他们没有倒，然后我们现在非常飞速发展的建的医院学校倒了，所以今天的这个50年代苏联老大哥的这个就变成容纳2000多人的医疗中心，很多的基督徒在那里帮助。然后我们也在想象，我们在方舟，在我们的各个家庭的小组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人，除了金钱之外，说我们的钱我们到外面去 fundraising， 什么人能够安慰人。然后呢，这个姐妹发个 email 来，她说你都想不到，当我们在那服侍这些受伤的人的时候，她说很多人的心柔软，就是愿意说上帝在哪里，上帝是谁，你能告诉我吗？不是我们在这里想象的，我们想象苦难之后人们会怎么样，在苦难之中人变得柔软，说主啊你在哪里，谁能救我。我们在哪里，成都重庆的基督徒他们进去的时候关注的人都是没有亲人关注的人，有些人并不是全家都灭亡，很多人还有亲人在，很多的人根本没有人来管，很混乱，不是政府的错。但基督徒在那儿做什么？我们在这儿做什么？上帝在中国独行其事，上帝要拯救中国人。每一次灾难，不光是让中国人说我们重新团结站起来了，这个是很短暂的，这是很美好的，但是不够强。如果我们站在上帝的肩膀上，站在怜悯我们的神上面，这个是直到永远的，阿们，阿们。因为这个是不改变的，在大山要动摇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向谁来呼求？如果上帝不是独行其事能够掌权的主，我们应该烧香拜佛。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管理这一切的，在灾难之后上帝有救赎，在灾难之中上帝有同在，我们用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不同的人。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受苦，但是我鼓励你不要把你的受苦变成你自己私有的好处，把这个东西分享跟受苦的人。小涛你受过手术，汤姆斯你的妈妈现在不能说话，我们很多的人都受不同的苦，但是因为这个受苦，如果我们能够向神给我们点名的说我们去安慰其他的人，这是我们存活在这个两极之间的价值。神不带我们走是要这里发出真的亮光，这个亮光就是眷顾孤儿寡母没有人管的人，是我们要管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来行动，因为上帝是行动的上帝，但是神也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祷告的神，祷告的人子，他跟他的天父在圣灵有美好的交通，在每一次的工作之前他都是第一个开始祷告的。我们跟别人的服侍不一样，就是我们不是靠血气来服侍，血气的服侍是短暂的。在这种祷告中我就想到约伯的祷告，我们非常熟悉约伯，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在约伯记中讲到他是一个富有高贵的，7个儿子3个女儿，家产万贯，每个人都觉得说这个人生活得很有滋润。然后当神把这样一个正直的人放在撒旦面前的时候，上帝说我要攻击他，所以接下来攻击我们都知道天灾和人祸，两个天灾，天上的火降下来，然后就是所谓的我们这里的 gust of wind 哈，就是我们叫什么 tornado 哈，就把他的儿女就接走了，牛羊也接走了，只有一个仆人来报告。接下来还有一个是自然灾害，跟我们今天一样的哦，还有人灾，是那个加勒底人来抢他们，把他们的人全都杀了，然后周遭的另一个人也来杀他们。在这种时候，这是约伯在地上， 我们今天的人很幸福，看见天上的一个画面，说魔鬼挑战神的时候，神说好你去，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允许你做，你没办法夺他永远的生命，凡事都在你的手中，魔鬼就去了。至少我不在其他地方来讲，在这个地方那两个横祸一定是魔鬼来给的，无论是那个自然灾害还是那个人祸。尽管上帝放松了这个罪恶之手，攻击了他的仆人，约伯怎么样回答呢？你愿意像约伯那样回答吗？约伯说他起来以后剃了头，伏在地上自洁以后来敬拜神，我赤身肉体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回归，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妄加评论神。我们可能已经说了很多的虚妄的话来评论上帝，神是掌握大权的，最高的大权，但圣经在其他地方都告诉我们，神绝对不是罪恶的元凶，魔鬼是造事者，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不停在这里仅仅说啊，上帝脱了干系了，我们往前走，像约伯一样来仰望敬拜这位神，我们就可能能够经历到像 Piper 所说的，当我们在这个时候穿越苦难，穿越那个魔鬼的手，看见的是上帝恩慈良善全权的手来掌管这个世界，让我们经历他的美善信实丰富和可以重新站起来的能力，也许带给中国更大祝福的不一定是 Olympics， 可能是四川的这一次的灾难。如果我们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是我们现在没法想象的，我们的非基督徒朋友我们是很难想象的，上帝既眷顾现在的生命，也眷顾将来的生命，但是在这两个之间，如果你要把天平放下的话，上帝是在这个苦难中要达到他终究完美的图画。方舟在星期五团契的时候，饶芳姐妹带我们唱《天赋世界》，最后吴英强就用他惯常的方式来问大家，这是不是天赋世界？如果你在汶川，你还能说吗？有些人很聪明，知道这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怎么回答都可能有问题，所以不回答，但大多数人都还是回答了，这是天赋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仍然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父神是王，天地同唱，歌声响遍万方，罪恶是暂时有了优势，但是不是魔鬼是掌权者，最后的裁决者是上帝，他从创造之初到现在直到将来都是他掌权的，每时每刻他掌权，在永恒中掌权。不过魔鬼是很有势力的，当他来诱惑耶稣的时候说，地上的荣华富贵都归了我了，你如果来拜我，我都给你，他有一半是真的，因为圣经中描写说他是那个空中掌权者，是世界的王，是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他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他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上帝怎么说？上帝在地上的时候怎么做？耶稣基督当风浪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斥责风浪，说风浪就平息了。同样的，在诗描写这位上帝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深处，都随他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使云雾从地上到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以风以使者 这是我们的上帝。请记住约伯的回应，在灾难中怎么回应。上帝没有给约伯完美的答案，今天也没有给我们完美的答案。也许到天上，而我们的被造的即使是完美的想象力，也可能永远不能够测透。但是有一件，就像我们幼师经常唱的 Give and take away, my heart choose to say Bless your name, 来赞美他。我们的确太有限，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没有办法估量一件事情的损失。雅各这样评价 约伯，他说先前人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你们通过约伯受的忍耐，也知道主最后给他的结局，显明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的神。阿们。永恒超过现在。基督徒慕道朋友，我现在要请你来悔改，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路加福音十三章，我请你跟我一块儿念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节到第九节，请打开圣经。我们需要一同悔改，来靠上帝怜悯，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除了敬拜之外，我们要用这个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翻到以后，在路加福音新约第三本福音书十三章一节，请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灾难更有罪吗？所以受这些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继续，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坟，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吧。当灾祸发生的时候，人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有人说缅甸有很多的佛教，四川有很多的佛教，这样的解释呢，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权柄来解释的。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希伯来书说，按着定命，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虽然犯罪人的程度不一样，但是结果都一样，都表明一件事情，祸会要临到人，不在于犯罪的程度。耶稣在这里讲，比拉多的人祸把这些人的血作为祭物，还是那十八个人在天灾下面被压死了，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人比他们好。耶稣说什么？不悔改都要灭亡。他说我们活的都是怜悯，后面那个比喻就讲神怜悯，在比喻中宣说几年之后，上帝怜悯是很长很长的。什么是灾区人民最需要的？我知道我们要把他们救出来，以至于他们可以听到福音。在医院中，我们向那个人讲的时候，都是告诉他福音，希望医生能救。但每一个人都是，医生都说你来祷告，因为我的能力有限。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如果我们带去 fundraising 的时候，师母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我们教会各种各样的福音单张，我们教会的名片，我们教会在苦西拿到的这个VCD 耶稣是谁，这都是唤醒人的工具。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里有优先次序，我们今天的人需要不需要悔改？在座的你我，耶利米讲了一个普遍的原则，这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的。他说，窑匠有权柄， 在他耶利米十八章说，你下到窑匠下去看，我在那里让你听到我的话。他就到窑匠那里去了，发现窑匠在做这个器皿，窑匠用泥土做，有的做坏了然后另做一个，窑匠怎么看做得好就怎么做。这时候耶和华就临到了，话就临到了耶利米，告诉说好和坏是怎么回事。他说，以色列啊，我带你们岂不是照这个窑匠吗？以色列啊，你在窑匠的手中，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下面跟全世界人都有关了，我何时轮到那一邦一国要拔出要拆毁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悔改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把我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我何时论到那一邦那一国要建立要栽植？他们若在我眼前行看为恶的事，若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做的福赐给他们。所以你现在要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那些你们，定义要惩罚你们，个人各要回头离开你们恶道，改正你们的行为。上帝的审判是大而可畏的，先从神的家开始。我们自己应该先学会悔改。这个星期中我们有多少的事情需要悔改？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我需要悔改的是我们祷告会。我不是说你们都要来参加星期三的祷告会，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很多不祷告的人都来了，然后我们教会的领袖怎么样祷告呢？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谈起非常不关紧要的事情，包括我自己，而那些不常来祷告的人呢，反而在一起谈论我们怎么样帮助中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悔改啊，我们的执事们啊，你们在想什么？我知道 retreat 的重要，但是任何事情都有 priority。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该不该悔改？我不是向你们每天要涂眉丧脸，一个悔改的人是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可以站立起来说，主啊，你给我的喜乐我可以接纳，你接纳了我，十字架的血是我们得以洁净。但是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些敬虔的人来到教会是为什么来祷告的？是为赈灾祷告的。我们谈起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打仗的事情，主啊，赦免我们，我们是那个领头者。约拿是个先知，不愿意向仇人传福音的，但神怎么做？我们可能向别人传福音，别人没有听，但上帝说，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向别人传讲悔改的福音。我们这些人先悔改，基督徒先悔改，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活是透明的，我们是可以靠上帝的恩典来站立的。当约拿向这个尼尼微城，这个亚述，这个他们的帝国，这个应该走三天走完的路程，他敷衍了事，只传了一天的福音，说你们悔改吧，不然的话上帝要使你们这个大臣灭亡。最后是怎么样的结果呢？出乎意料，从君王下到黎民百姓，每个人都不仅撕裂了他们的衣服，撕裂了他们的心肠，出来悔改。与他们的行为，注意，神看完他们悔改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灾降于他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我们应该要来悔改，替万民代求。上帝把我们分散在不同的人群中间，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做祭司，改读。上帝是绝对怜悯的神，如果上帝是一个全权的神，慈爱的神，如果他不怜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我们也不敢到他面前。基督徒愿意承认我们的过犯，原因就在于上帝是一个施怜悯的神。我们投靠他的时候，超过投靠其他的君王，比你公司老板对你的奖赏要多得多，因为上帝是赦免我们一切罪的，上帝是怜悯忍耐的。这个比喻里头虽然讲得很短，第六节到第九节，因为在以色列人中间都非常的清楚，金无花果他们是指的吃果子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李红军家有一个树， 叫什么桃树，不叫桃树，叫什么摇桃，每次结得好的时候他就跟弟兄姐妹分享，结得不好的时候他一个人偷偷吃，为什么？因为那个不好的东西他不愿意。上帝也是一样的，当他种在一个以色列人的时候，种他的百姓的时候，他说我种了一个葡萄园，本来是好好的，怎么变成这样？所以他要把它砍掉。这是上帝对待不悔改的人。上帝等待了多久了？从创造人堕落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几千年了，多少人开始听到福音了？如果今天人还有借口说听不到福音，是不大可能的。你上网在什么地方都会看到，但上帝绝对怜悯，地上的千年在上帝看如一日。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回来，我讲耶稣基督再次回来恢复他的国度，恶人最后的审判，善人最后的奖赏，都不是在于我们，我们审判个人的行为都要受审判，但是我们最后之所以能够进入永恒，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披戴了那个义袍，今天生命被他改变，行出那个义来。所以神没有继续降灾，跟我们今天的回应有关系。我们今天祷告的那个唱诗第四首歌讲到神听祷告，摇动上帝，不是上帝计划的手，是摇动上帝什么护理的手。我们可以来祷告，今天雨少降一点，不要再地震。祷告，如果我们的上面在下的君王开始呼求耶和华，我们都听说过温家宝的一个亲戚是基督徒，所以有人经常说，当别人评价基督教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没有读过圣经，你最好不要随便来评价。我们要为这些在位掌权的人来祷告。神是大施怜悯的，大有恩典的神。我们要祝福中国，让上帝的国在中国大大的降临，让神的百姓在上帝的创造界里头更多的是领受上帝救赎那种的福分，而非是创造界呻吟所发出的那种嚎叫，吞噬生命的嚎叫。耶利米在他上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上帝安慰他说，以色列人背叛我，我来惩罚他们，但是上帝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你们今天要记住。耶和华说，在29:11，耶利米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今天就是在末后时代的人，我们今天是有指望的。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若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你就必寻见。我为中国大陆来祷告，为缅甸的政府祷告，看这样一个恶的政府，让他们悔改，以至于受灾的物资能够临到，瘟疫不要蔓延。瘟疫已经开始了，在中国有瘟疫了，因为不够药品，水库开始决堤，然后人埋在里头，如果拿不出来，下游的水就有问题。这是我们要祷告的，神能够止住瘟疫。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回来，神要我们来回到他的面前，以至于神施怜悯的手，我们不仅安慰这些上帝的形象，赐恩典给他们，把上帝恩典赐给他们，我们仍旧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同来仰望敬拜这位赏赐收取的耶和华。万物为他的旨意所造，也为他的名所造，直到永远。奉主来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上帝将来要怎么样使万物与他和好呢？有些经文我来做结束。哥罗西书1:20，他说到这个十字架跟将来和好的关系，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经文。我们支持李安斌牧师，他经常用这些经文来说前面的事情，那我要说后面的事。哥罗西书1:20，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他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下的天上的都与他自己和好了。英文这么说， And through him to reconcile to himself all saints whether on the earth or in heaven, making peace by the blood of his cross. 上帝不是一个刚刚在上面的上帝，上帝是道成肉身进入到这个世界。上帝最大的苦难和恶行是十字架，是罪人把公义的上帝的儿子定了。上帝的儿子，我们今天如果任何一个儿子，为什么我们牵动人心？我们的同学死了，我们同学的儿子死了。当缘起有一次我们保全队在中国的时候，眼睛出神了，教会为其祷告，但是上帝把他的儿子舍了。我们听惯这个福音了，今天再听吧。这个福音不光是我们的灵魂得救，这个福音同时解释了，哦，我们来唱十字架的时候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在这个最丑恶最邪恶的十字架上，上帝把他的爱和荣耀美善都表现在这个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十字架是你的荣耀。上帝在哪里？上帝曾经在十字架上，上帝现在他的儿子在他的右边为所有受灾的人代求，以至于他们来够回到他的面前，他有他全能的命令继续托着万有，他没有让葛洲坝倒塌。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在哪里？九幺有一幅很美的画，当很多人从九幺跳下来的时候，整个大厦在倒塌的过程中，那个飞机的残骸在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人 superimpose 把耶稣基督流泪和他的手钉痕放在那幅画面上。我们没有办法来解释死亡，我们有限，我们有罪，我们可能冒人生，但是上帝自己来过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确据，这个上帝真正关注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世界，他比我们更加的心痛。当人类背离他的时候，当自然不按照他最初美好的旨意来行走的时候，他在这个痛苦中，这个痛苦是上帝借他的儿子经历过的。他将来还要再来，在我们进入到的荣耀的永恒里面，我们记住这幅画面，上帝借他的儿子也在汶川，在中国，在缅甸，在所有受苦的人中间。更多的时候借着你我，我们来行动吧，来帮助别人，唤醒人来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在我们这里有平安，你给我们心中更大的平安，让我们确据确切的知道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你向我们所付的意念是良善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了那个和平，是永远的 Shalom， 永久的和平。阿们。